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餐饮外送外带这件事情哦。今年因为疫情啊，台湾大概有2到3个月的时间是全面禁止内用的状态。就算你原本是一个很少外带或外送食物的人，那段时间只要你有外食，那你大概就是采用外带的方式。而且呢，很多人在现在这样子忙碌的现代生活，或者是因为工作，甚至是家里有小孩等等的因素，你不方便出门，然后不方便在外面用餐的情况下，常常外带跟外送是一个很方便，而且是一个很快速的选择。但在你叫外送或者是外带食物的同时啊，大部分的时候你都会制造很多的垃圾，从最外面的塑胶袋开始，到里面的纸盒，可能还有橡皮筋，甚至有些是用塑胶的盖子等等，一层一层的，为了避免东西洒出来或者是翻倒等等，使用了非常多的东西。那常常很多人就是在整理这些垃圾要去丢的时候啊，你心里会觉得有种罪恶感，你觉得哇，我就是为了吃一顿饭怎么制造了这么多的垃圾，那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环保。的确就是外带外送常常会跟不环保，然后制造很多垃圾，非常糟糕这样的形象连结在一起。但是呢，今天我想要聊这个外带外送啊，我想要让你去了解说一个跟食品相关或者是我们吃的东西它的环境影响到底是有哪些。另外呢，就是外带外送到底有没有任何的环境好处，还是呢它就只是万恶不赦。最后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透过外送的力量来促成环保。首先第一个我想要谈的是食品相关的环境影响有哪些哦。那根据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统计哦，我们知道二氧化碳跟气候变迁我们现在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息息相关。而二氧化碳的来源有很多种哦，常常我们会觉得说二氧化碳就来自于用电啊，或者是工业发展。其实呢，我们吃的食物或是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些从生物来源的用品哦，都是从耕种或养殖而来的嘛。而耕种跟养殖这两样行为其实就占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 19%， 也就是说全球其实有1/5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来自于耕种跟养殖，而这之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成为我们人所吃的食物嘛。那除了这个耕种养殖是制造食物本身它的环境影响之外呢，其实食品相关的产业它的环境影响还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哦，包含运输。我们都听过食物里程嘛，一个东西其实它从它的产地运到你的国家，运到销售的地方，运到餐厅，甚至运到你的家中，整个过程运输这件事情一定有它的环境影响。如果今天一个水果是搭飞机来到台湾跟搭船来到台湾，或者是它是台湾种的，那它的环境影响是一定不一样，这是其中一个。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影响非常重大但是常常被忽略的环境影响呢，其实是来自于用电。我们知道食品它需要被烹调嘛，它需要被保存，那这整个烹调以及保存的过程当中都会用到很多的能源跟资源。我们一定要用瓦斯或者是用电磁炉、烤箱等等的去烹调这个食物，那这全部都牵扯到能源消耗，也就会有环境影响。那另外呢，就算在煮之前我们可能放进冰箱啦，要保存它，这个保存过程其实耗电量也非常的惊人。那另外，如果今天这个食品制作出来，它是要在餐厅就是内用来享用的话，那这个内用环境餐厅里面呢，照明、冷气等等的，其实耗电量也占了这个整个食品它的影响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哦。所以用电它的环境影响，虽然说我们眼睛不会直接看到，但它绝对是食品整个供应链中非常显著的环境影响。那除了这个用电运输以外呢，另外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包装啦。食材要被妥善的从它的产地运送到消费它的地方，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为了避免这个食物因为碰撞啦，或者是环境湿度温度的影响而被破坏，或者是会变质等等的，这个包装呢一定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 所以说我们看到包装会觉得哦，制造垃圾很不好啊，但事实上包装在这个地方，如果它有效的发挥它的功能，那事实上它可以避免的环境影响可以是超过制造这个包装的环境影响。那另外呢，当然跟刚刚讲到包装有关的就是这个食物的废弃这件事情。其实食品啊，它虽然说整个过程当中都有环境影响，但是它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假设我这个制造出来的食品没有被吃掉，然后就被浪费掉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全球现在剩食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就是食品啊，在这个食品供应链的过程当中，因为制造，因为销售的需求，其实有很大部分的食材它是直接被浪费掉。而且除了食材的浪费以外啊，其实厨余的问题，或者是你买了一个食材，结果在你的冰箱放到忘记吃，它就过期了。这样的事情呢，其实除了浪费了食物本身的价值以外，其实废弃物处理系统在处理厨余的过程，它也需要消耗能量。而且呢，这个厨余如果进到掩埋场或者是焚化，这个燃烧掩埋的过程也很容易释放出甲烷。而甲烷也是造成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而且呢，它的全球暖化效应是同等量的二氧化碳的好几倍。所以我们聊到了除了食品本身耕种养殖的环境影响以外啊，还有运输、烹调保存的用电、包装以及食物废弃的这些过程都会产生环境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直接讨论外送这件事情。外送或是外带啊，在这么多的环境影响当中，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提供任何的环境益处？我希望大家从几个方向来思考哦。首先呢，我刚刚有提到一家餐厅的营运或者是整个食物保存制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的耗电嘛。那一家餐厅如果今天它从全部都做内用改成全部都做外送呢，那也许它在食品包装以及它运送这个食物的过程当中的环境影响是增加的，但是呢，整个用电的环境影响的减量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一个餐厅的营运上哦，它又有座位的地方，然后有接待客人的地方，这所有的地方都需要照明，然后都需要冷气，再加上所有的店内设备啊，其实这一些加起来它的能源消耗其实是非常的可观。所以如果今天改由外送的话，等于是说我就可以避免这一些东西的使用，那帮助店内可以省电节能，这绝对是外送的其中一个可能可以达成的环境益处。那再来呢，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一个东西哦。外送呢，它是食品由这个外送员，那以台湾来说可能是机车最主要，由这个食品由这个机车送到你家的这个路程。而今天呢，假设我不是让这个外送员把食物送到我家，我想要吃一样的东西，那我势必需要我全家人一起出动到这个餐厅来享用这个餐点。那以我的家的成员组成来说，我们家有三个人，有一个小孩，那很多跟我一样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可能出门还是以开车为一个主要的选择，有安全座椅啊等等的考量。那我同样的距离哦，我家到餐厅的距离，一个是机车提着餐点送到我家，一个呢是我开着一台汽车载了三个人前往这个餐厅，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找车位哦，然后呢用完餐之后我再开车回家。那在整个运送的过程当中，移动物品或者是移动人的过程，其实它一定就是能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影响。那你如果汽车跟机车相比，三个人跟一个人移动所耗费的能源一定是三个人移动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也许外送可以提供的第二个环境好处是可以让少一点人移动，甚至是人不用移动，食品来移动就好。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环境影响的差异是不是可以抵消掉，或者说这个环境好处是不是可以比这个包装的环境坏处还要更多呢？如果这样子，是不是甚至有一些环境的好处？这是第二个你要去思考移动的问题。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我想要聊就是说，你在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你没有吃完剩下来了，那这个剩的食物你要不要把它带走？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剩的不是很多，如果我今天刚好我又没有带环保餐具，所以呢，如果要把它包回家，势必就是要多花一个纸盒嘛。很多人会觉得那个纸盒很浪费，因为多制造一个垃圾。 但是事实上哦，你如果食品点了，做好了，没吃完，然后被丢掉，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因为食品呢，食品的丢弃，食品的浪费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是远大于一个包装纸盒会造成的环境影响。那我特别提这一点呢，其实是希望大家去清楚的意识，剩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剩食它的环境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提了三个观点嘛，有没有可能从外送达成一点点的环境好处呢？包括店内的省电，移动的过程可以节省能源，以及减少剩食的可能，如果你把剩下来的外带回家的话，这是外送以及外带有可能可以达成的好处。那最后呢，我想要提一件事哦，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利用外送的力量来促成餐厅来往环保的方向来改进。那今天呢，我会在这个时候选这一个主题呢，其实跟现在外送平台在执行的一个专案有关哦。今年环保团体 Rethink 以及台湾最大的外送平台 Foodpanda 他们有一个合作的专案哦，这个专案呢叫做环境友善餐厅计划。那其实你很难得可以看到环保团体跟外送平台合作，因为他们感觉好像一直是非常矛盾的存在哦。环保团体就非常讨厌外送平台制造这么多的垃圾，而外送平台也会觉得，哎，好像环保团体都在阻碍他们的企业发展哦。所以我认为这个合作其实是非常的难得，那我也非常佩服就是这两个团体可以促成这样子的连结哦。那这个专案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呢，由环保团体 Rethink 重新思考，他们来制定一个环保餐厅的指标，然后呢，这个指标呢由 Foodpanda 去做推动。因为呢，我们无法否认，就是 Foodpanda 绝对是对餐饮业者、对餐厅非常有影响力嘛。而且呢，很多消费者他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这个外送这件事情了。所以透过这个指标呢，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今天 Foodpanda 有一个所谓的环保餐厅或者说环境友善餐厅的指标，然后呢，这个指标就可以供这一些 Foodpanda 的客户，也就是这一些餐厅，他们去做申请。那餐厅在申请过了之后呢，由 Foodpanda 去给他一个标章，甚至呢在平台上给他开一个专属的区域，让愿意选择环境友善餐厅的人可以去特别去挑选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是有机会透过外送平台，为了要达标或是为了取得这个标章，甚至是为了得到可能是因为这个标章而得到商业利益，而去改善他们餐厅的环境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合作呢。另外呢，除了就是希望可以促成餐厅的改变以外，我们也相信有非常多的餐厅啊，他们在经营的同时，他们也非常有意识环境影响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原本就已经在就是他的餐厅里面做一些努力或改变，但是很可惜可能没有太多人看到。如果今天由这个外送平台来推动环境友善的标章，那是不是就有机会让这些努力在做环境友善行为的餐厅可以被看见？那我想这样的合作绝对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呢，它的成效其实可以去期待的一个方式。那大家知道我的研究专业呢，就是永续发展、环境影响，那跟塑胶包装使用都非常的相关。因此呢，今年就是在这个专案的执行上， Rethink 重新思考协会他们就有找我一起来做合作，因为呢，他们会希望说这个指标的制定呢，它是有代表性，而且它是真的有涵盖到就是食品业的环境影响的不同层面的，并且呢，这个环境影响的减量还要是可以评估的。因此我们就以学术单位的角色加入了这个专案。那我们在这个制定这个指标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回顾了国内外各式各样的环境友善餐厅的指标，甚至是餐饮业的其他的方面的指标哦。那我们定出的指标呢，主要分三个面向，也有包含了我刚才提到的食品相关的环境影响。那我们的指标三个面向呢，主要有店内环境，第二个外带外送，以及最后食材跟剩食。每一个类别呢，里面都有三项细项的指标。举例来说，店内的环境可能就有像是冷气、冰箱、照明是不是节能， 或者是店内有没有做好资源回收，甚至是电子发票的使用等等。那另外外带外送相关指标呢，我们希望店家可以提供自备餐具的优惠，以及在使用这个包装材料的材质上可以尽量减少它的材质复杂度，也尽量避免不可回收材质的使用。最后食材跟剩食的部分呢，我们规范这个本土食材使用的比例，以及透过剩食处理或者是分量调整的方法来避免剩食的产生。而在这九个指标当中啊，如果是餐厅它达成四项以上，而且每一类至少有一项，那就会由这个外送平台来给予指标，并且在这个平台的 APP 上面供大家消费者选择。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有在使用这个外送平台的人啊，我鼓励你去试试看，看看你家的周边有没有这个被认证的环境友善餐厅，如果有是你不知道的餐厅的话，也许你可以试着去支持他一下，代表说鼓励而且肯定他在环境友善这件事上做的努力。其实我个人参加这个专案是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解决问题靠的绝对不是互相批评，而是跨界的沟通及合作。如果关心环保的人一直去批评外送平台或者是餐饮业者、外送业者，那事实上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外送平台真的满足了某一些生活形态的人他们饮食的需求。那最后呢，我想要来聊一下环保二分法这件事情哦。我发现呢，大家都会很习惯的把一个东西分成它很环保或者说它很不环保，就跟我一开始所说的，大家听到外送或者说外带食物，很直接的就连接到哦制造垃圾，所以它很不环保。那或者是呢，也许你听到环保杯，哇，名字里面就有环保了，它就是一个很环保的象征。然后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把一个东西很简单的分成两边哦，但是其实我觉得环保或者是环境友善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二分法这么简单。因为呢，外送这件事情，它虽然制造垃圾很不环保，但它其实也有可以达成环境益处的地方。所以我会这样觉得哦，也许环保呢，它是一个光谱，而每一个呢，我们生活当中的行为，每一个我们的选择呢，都在这个光谱上的某一个位置。而现在呢，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批评那一些比较接近不环保的人，或者是不环保的行为，而是呢，我们怎么让这个环保光谱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为呢，都往环保的那个方向再前进一点，都对于怎么样改善自己现在的位置、自己现在的行为而做一点点的小改变。我认为呢，这件事情比消灭外送平台或者是完全不准外带食物来得更实际，而且更有影响力。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外带外送的这样子的议题，希望大家对食品相关的环境影响有多一层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在看待外送这件事的时候啊，除了负面的观感以外，可以有一些多方面的想法。最后呢，我希望透过这一个环保团体与外送平台的合作，来让你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透过不同的领域的合作，才能够一起达成一个永续的未来。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咯。